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2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中国在菲律宾外海接走了美国海军探测器，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请军事专家分析局势的发展。此外，日本加入联合国最近刚满60周年，日本常年力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再次浮现，同时日本与朝鲜是否可能建交也引发了关注。还有欧盟官员造访江天勇的父母，表达对于江天勇处境的担忧。在时事大谈的讨论部分呢，我们将来关注的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的地位去留如何。节目当中将邀请观察人士深入讨论，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说，德国警方判断星期一的晚上一辆卡车在柏林冲击市集的行为是恐怖主义事件，这个事件造成了12个人死亡，将近50人受伤。这辆卡车在柏林市的地标建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外撞进了庆祝圣诞的人群，司机在2公里之外的地方被逮捕，而车内另外一个人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德国的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说，嫌疑人来自巴基斯坦，曾经申请避难，但是嫌疑人否认参加了这次的袭击。默克尔说，如果这是向德国申请庇护的人所为，这对于德国人而言将很难承受。他对记者说，有许许多多的德国人日以继夜地帮助难民以及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还有人在努力融入我们这个国家，这件事对于这些人而言是非常卑鄙的。美国白宫则发表声明表示哀悼，并且谴责这一次的恐怖袭击。目击者说，当时那辆卡车以每个小时60公里以上的速度冲向挤满游客以及当地人的市场，警方称这辆卡车上载满了钢架。另外是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有一名下班的警察星期一晚上开枪打死了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其目的显然是在抗议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造成的死亡。这次的枪击事件的整个过程都被拍摄下来，卡尔洛夫大使当时正在一个艺术展览做开幕的演讲，一桌整齐的枪手站在讲台的侧面，许多观众都误以为他是一个保镖，然后枪手突然向卡尔洛夫背后开枪，高喊着真主至上，他还誓言要报复他所说的俄罗斯在叙利亚屠杀无辜的平民。枪手一会儿将手枪指向天花板，还短暂地对准观众。当时身负重伤的卡尔洛夫大使躺在地上，而现场的观众则是惊慌失措，躲在桌子后面。事件当中还有另外其他人三个人受伤，而保安人员后来打死了枪手。卡尔洛夫大使被送到医院之后伤重不治身亡。安卡拉的市长说，枪手是22岁的警察梅夫鲁塔梅尔特阿尔丁塔斯，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则谴责这是一次的恐怖主义行径。在叙利亚方面呢，我们看到是黎巴嫩的武装组织真主党星期二表示，那些还留在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阿普勒的地区的人们应该尽快的撤离，他们说叙利亚的军队当天就会抵达。而在叙利亚近6年的内战当中，真主党一直与叙利亚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军队一同作战。国际红十字会的中东地区负责人罗伯特马尔迪尼星期二表示，从上个周四开始，他们与叙利亚的红新月会一起从东阿勒颇疏散了25000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一致通过了决议，敦促马上派遣联合国观察员监督民众疏散的工作。星期一有成千上万的平民以及反对派的武装人员乘坐大巴撤出东阿勒颇。除此之外，在救援工作因为多起的爆炸、燃烧弹的袭击以及枪战而只好暂停。叙利亚政府要求反对派允许民众离开伊德利普省的富阿以及基夫拉雅的村庄，以交换阿勒颇民众的疏散。反对派的领袖以及抗议者表示，西阿勒颇有70%以上的建筑被毁，而且食物还有医疗的用品极为短缺。此外，北京的红色雾霾警报星期二进入了第5天，今天也就是20号的雾霾将是最为严重的，居民怨声载道。当局采取的车辆限行、城市功能外迁等等的措施，或许还需要时日才能够见效。下面去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北方雾霾红色警报，星期二进入第5天。中国天气网说，北京雾霾能见度不足50米，雾霾程度最严重。 截至20日早上8点，北京首都机场已经取消航班181个，六环道路封闭，大批进京运货卡车延误数日，寸步难行。在石家庄市，19日市区内的 PM2.5 和 PM10 一度突破1000微克每立方米。雾霾受影响最大的是儿童，这位2岁孩子的父亲说：“
咳嗽，
就是咳嗽，咳嗽喘，然后就是感觉有老有痰，然后孩子这块就是夜里睡觉，尤其夜里边咳得特别厉害。”
据报道，此次雾霾产生的病菌主要侵害12岁以下儿童。中国雾霾易携带各种传染病菌。当局已经让中小学生暂时不要到校上学。35岁居民李阳说：“
虽然说国家让这些就是中小学要放学，这个在家怎么样的，但是总觉得这个天气污染如果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理的话，这个对孩子这块来说我们也是非常担忧的。毕竟我们小时候是没有这种东西的，这几年感觉特别的厉害，所以每天说实话，这个我们自己感觉生活这种状况吧，也不是说特别的好。我们经济虽然好了，但是希望环境呢能够更好。”
这次雾霾过程中，北京严格执行机动车限号出行法规，施工暂停。与此同时，城市功能外迁计划正在落实过程中，一大批市府和企事业单位陆续前往通县等地。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再来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中国星期二交还了上星期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劫走的美国潜航器。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交接在中国劫走进行海洋勘测的美国潜航器的同一个区域进行。库克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起事件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各国海军的海上行为规范。库克还表示，美国通过适当的外交途道向中国陈述了这些事实，并且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国际法的义务，今后避免阻碍美国合法活动的行为。而中国国防部信息则表示，两国进行了友好磋商之后，顺利交还了潜航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的重要新闻。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跟美国之音的专家来进行连线，讨论一下刚才所说的南中国海的局势。我们看到是美中的军方证实了，中方已经将劫走的美国海军潜航器送还美方。而这次的潜航器事件前后总共有5天，引发了各界强烈的关注。而事件之前呢，美国的当选总统川普有关于一个中国的政策言论，也引发了中国接二连三的反应。美国太平洋司令哈里斯上周三在澳大利亚出席活动的时候，再次就南中国海的问题强调美方的立场。有人担心最近的事态可能会让美中台关系出现令人担心的局势。下面就连线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请他就相关的问题发表观点。郑继文先生您好。郑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啊，我想先请教一下啊，这个刚刚落幕的这个潜航器的事件，是中方针对美中在南中国海最新博弈发表了最新的信号。那中国捕获美国的潜航器这样的行为，是否以前曾经发生过呢？
当然，这捕获潜航器本身这个案例，其实以前比较没有哦。不过，中国对于美国一些船舰，特别是这个海洋侦察船，它视之为像这个间谍船之类的船只在南中国海活动，那过去以来其实有多次案例进行一些干扰，比如之前无暇号事件就有中国的一些渔船或者这些民兵船只武装船只进行了一种各种手段的干扰，那希望这个借此那妨碍美国海军这类船只在这个地方作业，因为中国是认为这类船只在南海的这个活动，其实主要就是收集军事用的情资，尤其是有关这个地区海洋的像温度啊、盐分啊，或者海底地性、地貌等等。那他们认为这些资讯，那用于像潜艇的作战或反潜作战有很大的用处。而南海正是中国海军那过去以来它重点潜艇兵力增强的一个地区。它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这个海域，也因此对于美方这一类船只的活动当然是投以很大的注意，也因此那千方百计要进行这类干扰来妨碍美国海军这类的活动。
是，那郑先生，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博弈当中啊，台湾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台湾的自身安全要怎么样来保障呢？是靠美国保护，还是自寻出路？
当然，其实像台湾的安全来讲，过去几十年一直是台湾本身，还有中美、台美，还有美中台三方，就是这个纠结不清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当然，对于台湾来讲，其实包括民进党政府、国民党政府都非常的高度关注，而且也试过各种努力，但两方的做法其实不一样。像国民党之前很明显，他就要借由改善两岸关系来获得台湾安全一定程度的可能这个确保。那民进党这部分就显然，他采取不一样策略，是希望通过与美日等国的交好，那希望以国际的力量牵制中国的这个任何对台的动武。当然除了这两个外部的因素以外，自我防卫能力的强化也是台湾部分党派过去以来一直努力的这个重点。那大致上来讲，台湾寻求自我保护，那除了超支在自我的部分，那就包主要，那长时间以来还是通过像美日等国民主国家友好的支持，来希望能够借此来抵消中国对于台湾的压力。哎，
是。那我最后想请教您，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美中关系是否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啊、哦？那过去几年呢，很少大家会提到台湾牌这三个字了，甚至出现了弃台论的说法。那么现在呢，川普的做法是否让台湾牌再度的浮上了台面？那么打台湾牌对台湾是好是坏呢？
那其实当川普还没有上任以前，他对这个中国的因素，特别是包括经济、经贸、军事、政治等等，有多所一些琢磨。特别最近他提到一些台湾，甚至这个一个中国之类的问题。那当然，岛内人士这个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哎，川普好像比较正视台湾这个角色；但忧的是，以川普的商人性格来讲，是把台湾作为一个真正要支持或者支援的对象，还是作为一个这个商人买卖的筹码？当然，截至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看不出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一个既定的政策。那从现在人事布局或相关人等，也看不出未来施政一个清楚的脉络。那不管怎么样，对于台湾来讲，目前是抱着比较审慎，那希望未来这个乐观的方向来发展。但总体来说，可能还是要等川普正式就任以后，他实际的政策厘定，还有重要职务这些人，他对于政策的施展到什么态度，我想对于未来对台的政策，甚至对美中台三方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轮廓才会更为清晰。
好的，谢谢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跟日本方面来做连线，讨论一下日本最近的新的发展。日本加入联合国最近刚满60周年，在连日的这个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及东京分别举办的庆祝活动上面呢，日本常年力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再次了浮现。而另外一方面，日本最近也传出消息，二战之后至今没有建交的日本与朝鲜，在今年9月以来多次的在中国秘密会谈。具体情况我们就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格兰。格兰你好。
耀仪你好。
是，格兰，我想请问啊，12月18号是日本加入联合国60周年的纪念日。那么在东京还有纽约的这些庆祝活动上呢，都在讨论日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哪些新的动向？那么在日本的舆论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难题呢？
好的，日本这个首相安倍晋三昨天在东京的联合国大学的一个相关的研讨会上演讲，它的内容主要就是，第一就是日本要今后要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南苏丹维和等等这些国际的活动，对于这个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二呢，就是敦促安理会改革。他说就是日本现在已经是第11次出任这个联合国非常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说明了就是成员国呢对日本的这个支持。第三呢，他就是强调日本的过去这些年60年以来，就是支付了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已经超过了200亿的美元，也 也就是说他也有暗示的，就是说有一些常任理事国还没有到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联合国的方面呢，昨天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超过200个国家的驻联合国大使呢出席了日本的这个庆祝活动。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这个潘基文写了一个信任的信字，这么一个汉字给日本，那日本认为说他是表示他对日本的这个一个信任的这么一个态度。另外呢还有就是韩国的大使呢也挥毫送给了日本。那么这个是今年就是韩国在这个日本对日本的态度上有一个转变的一个征兆啊，一个迹象啊。那么对于这个日本，事实上在1969年已经开始就是争取做联合国常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了。但是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巨额的这个分担金以外，就是会费以外啊，其实在过去的20年左右吧，日本也已经参加了这个维和活，积极参加维和活动，也就是说在出也出钱也出力了。可是到现在也还没有加入这个，也还没有成为这个常任。入场啊，我们一般说是叫入场。那日本舆论呢，其实曾经对于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曾经做过日本政府的拉拉队的。不过呢，就是说逐渐的对开始对这个安理会的这个状况呢，感到失望和不满，很强烈的不满。现在这种不满呢，已经相当的广泛。那日本这个舆论就认为说，就是在最近这些年，联合国自己本身的威信也开始有衰弱的迹象，这个情况下，现在的日本的舆论就是认为说，日本与其说是去力争成为这个力争入场，还不如就是减少这些负担这个联合国的开支的这个部分。那么这种舆论的压力呢也很大，所以呢现在这事实上从今年开始到2016-18年的这3年期间的这个日本的这个交的会费呢已经比前3年开始减少了。那么对这次这个60周年的这个这么一个机会呢，其实日本的舆论总体来说是反应很冷淡。
是，
要
好的，谢谢格兰。那我们知道呢，日本跟他的这个邻国之一啊，同时也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朝鲜，从二战之后呢，到现在没有建交。其中一个很主要的障碍，就是因为朝鲜绑架日本的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那么最近也看有消息说，看到这日朝两国9月以来在中国多次的秘密会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好的，就是。这个消息呢是共同社报道的，他说9月到11月期间呢，日朝两国呢至少3次在中国的东北的内陆城市和南部的沿海城市举行过就是3次的秘密的会谈，其中的10月份那一次呢还提升了相当高的层次，日本派出了就是很熟悉首相官邸的外务省的高官出席了类似的这个秘密会谈。那么日本和，但是消息并没有说这个会谈的结果是怎么样。那么日本和这个朝鲜之间呢，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忽然访问平壤，朝鲜呢就承认他们曾经绑架过日本人，那在2004年的时候，朝鲜就放行了5名的人质回国探亲，后来这5人呢就也没有再返回朝鲜，那么朝鲜就很不高兴，就认为就指出这个日朝之间的这个绑架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日本就声称在朝鲜其实还有日本的人质，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僵持不下。那这次的这个秘密会谈是不是是不是可能就是要想探索一些能够突破目前这么一个僵局的状况，已经受到一些关注。那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最今年以来朝鲜这个是发射这个导弹和核试验的这个频率已经上升，那么日本也加强了对朝鲜的这个经济制裁、独立制裁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的这个忽然的一些秘密的接触，是不是有一些预示的一些什么样的前景呢？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一个情况，不过具体的情况呢，现在还没有见到一些透露。
是，好的，谢谢戈兰，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的关注这个最新的发展。那此外我们来关注的是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看到有包括了德国、瑞典、瑞士和荷兰4个欧洲的国家，他们驻北京使馆的人权官员在12月19号看望了人权律师江天勇的父母。 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评论江天勇律师的案子。党媒《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刊发署名支正峰的文章，文中列举了江天勇的罪名，包括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等等，同时指责江天勇的家属以及境外媒体炒作江律师的失踪事件。文中的结尾说，不论江是否有罪，法庭是最权威的辩论场。下面就连线江天勇的代理律师秦承寿，就《环球时报》的文章作出回应。秦律师您好。
你好。
是，我想先请教您就从江天勇与家人从他们跟外界失去联系，到公安机关的微博透露了他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三个星期当中，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而家属将这种情况视为失踪，这有什么不对吗？
家属认为失踪是正确的，因为毕竟江天勇的话，从11月21号一直到12月13号，我们都包括家属包括律师，我们都不知道江天勇到底是在哪里。而直到13号，我到长沙公安广州铁路公安局长沙公安处问的时候，他们才提供了一些线索之后才有了这个前几天16号一个媒体的一个通稿，和直到环球时报现在这个报道的话，他提到法庭才是江天勇的权威辩论场。我认为这个是他目的主要是为了消解这个外界对江天勇的这样一个关注，因为一直到现在为止国内一直到16号为止，国内的媒体都对这个江天勇的这个失踪的话都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报道，或者是任何的一个采访，包括我们律师也都没有。而显然的话，这个包括公安部的一个包括媒体的一个通稿，也并不能达到一个形成作为一个法律文书对家属进行有效通知的这样一个法律效果。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非常担心江天勇的这个下落，以及江天勇到底会得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对待。
是，那秦律师，我想请教您，您刚才提到说除了这个通稿之外好像没有其他的讯息，你有除了这个之外，你有在透过其他管道或是法庭去了解说其他跟江天勇相关的信息吗？那是否能够知道说现在他人到底在哪里呢？
从现在的人的话，现在我们不知道到底在哪里，但是曾经的话，长沙铁路公安机关的话有说过曾经对他进行行政拘留，但是拘留之后，这个长沙铁路公安机关的话说，拘留之后一直到12月1号，江天勇已经自行离开他们的拘留所。但是从我们看到的这个相关媒体的一个通稿上来看，江天勇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又被其他机关采取了一个刑事强制措施。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长沙铁路公安机关的这个说法，我们也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他们也并没有送达相关的一个法律文书。至于之后哪些机关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我们从这个新闻稿里面也没有看得出来。
是，那秦律师，我想请教您，您刚才所说的江天勇他是等于是被抓了又放，放了又抓，那么所以说到现在你来看这些程序来讲，公安机关是否都是按照法律程序来办理？
没有按照法律程序。最初最简单的一个程序，也就是说通知家属。实际上通知家属的话，江天勇失踪之后两三天，包括江天勇的父亲以及其委托的律师田进学律师，都曾经去到他江天勇的户籍所在地，也就是郑州进行报案，包括他江天勇可能到达的一个车站北京西站，去进行一个失踪人口或者是人口走失的一个报案。这个很明显，公安机关相关的公安机关应该知道有相关的家属已经进行对江天勇进行寻找，但是 很显然，包括长沙公安处对他进行拘留，包括后面的这个刑事处罚、刑事强制措施，已经明知道他有家属，已经在寻找他的江天勇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相关的机关并没有有效通知他的家属，也就是说他父亲以及他父亲委托的律师，包括我还有陈金学律师，都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
是，那秦律师，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也讲说，这次的这个对江天勇律师的抓捕，还有释放或是再度抓捕，其实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那么，在现行的中国的法律体制之下，《人民日报》这句话说，法庭是最权威的辩论场，这个结论您同意吗？为什么？
法庭，但是现在的话，江天勇他碰到的一个困难，包括我们律师家属碰到的最大一个困难，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江天勇到底是在哪里，他现在还处在失踪的状况之下的话，谈这个案件到法庭才是辩论场，这个为时过早。并且这个环球时报里面他提到一个，他说中国法治不需要境外教父，但是很明显从江天勇失踪一直到这个12月16号，国内的媒体根本就是对江天勇的这个失踪根本就是不闻不问，反而是我们国外的一些媒体对案件进行了一些追踪。这个很显然，在有关机关不遵守这个行政诉讼程序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谈这个法庭的辩论，这个为时过早。
是的，
作为家属来说，最担心的是他江天勇的人身安全，这个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个谈法庭辩论确实也太早了。
是，好的，感谢秦承寿律师就江天勇律师的案子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好消息。稍回来呢，我们将探讨的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去留问题，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已经加入世贸组织15年的中国，由于依旧不被各国承认为市场经济，而在世贸组织当中启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为什么15年过去了，中国仍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呢？而不被承认对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今天我们请了两位嘉宾来到华盛顿演播室，一位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学家张曼丽博士，张博士您好。另外一位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良博士，夏博士您好。
各位好。
此外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及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此外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张曼丽博士哦，为什么这一次这个15年过去了，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还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原因有哪几个？
原因好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说，当时谈的那个时候就是定的那个协定书，就是有一个15条款哈，那个好像不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15年以后，那么是不是他说有一个条款会自行取消？那么是不是就是取消以后，那么就是中国就不是按非市场经济来对待，那么在整个反倾销的过程中是不是启用别的机制？好像这个第一个这个条款不是很清楚。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有自身的政治经济的考虑，那么如果继续按中国是非市场经济，那么在出现倾销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就是反倾销的措施可能更容易一些，而且这个征收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也可以幅度更大一些，因为它是通过这种第三国或者替代国的这种标准来制定是不是确定是不是倾销，那么如果是倾销，那么有反倾销的这种惩罚的这种做法。
是，那我想请教，就是第一个是您对这个原因有没有补充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中国现在的这个他们的争论点是说，他认为说这十五年过后应该自动的就被承认了，事实是否如此？
首先我要补充一下背景，就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呢，花了13年左右的时间争取，而且在这之前出版的书籍，就有关 WTO 的书籍13000多种。那么加入 WTO 之后，中国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承诺，这个到15年过后并没有兑现，比如说就像汽车进口关税原来是300%、250%，然后下降到50%，这个承诺没有兑现。还有普通这个商品的关税一般都下降到一个平均水准，就是15%，这也没有达到。所以这两个方面最重要的承诺没有达到。另外呢，在加入 WTO 之后，官方出版了3种有关 WTO 正式文件、官方文件的这个翻译本，但是据这个参加 WTO 谈判的一些高级官员说，这些都没有符合他们的要求，都不准确。那其中包括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共3本，那官方都不承认它的准确性。后来又没见到新的更加权威的版本出现。所以说呢，我在过去国内演讲的时候经常提到，我说在中国你要找100位非常清楚 WTO 条款的中国的学者，你都找不到。你在中国要找10位了解这个条款的人，官员，你也是找不到。所以我希望有人能够反驳，我希望有人用证据来说明，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也就是说，大家是一本糊涂账，究竟 WTO 条款规定了什么？对政府提出哪些要求和约束？对这个商家有哪些具体的要求？这些都没有搞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政府他就像加入了一个 WTO 以后，就感觉到万事大吉了，他就觉得好像是成功了，加入本身就是成功了，其实加入才是刚刚开始，对吧？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这个方面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好像你只要一加入一个组织，就算大功告成。那么现在 TPP 这个更加高的门槛，更多的约束条件啊，比如 TPP 对这个劳工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是吧？再不要说过去美国、欧盟对人权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当然在这个有些贸易条款中它没有直接的体现出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方面都是内在的约束。
是，那张明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就是说刚才您提出有这两个原因，那不过呢15年前跟15年后中国的经济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人民币在贬值等等的，所以这一次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呢？
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影响哈。那么这个市场经济，那么承认不承认，一个是当然有政治上的这种成功也好，或者是名望这方面的考虑哈。那么这是一个国家的声望问题。另外一个，这个市场经济主要在 WTO 这个框架上，主要是针对这个倾销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影响。2001年大概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概有1.5%的这个出口产品是受到了这种反倾销的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条款的关税的这个对待。那么2015年是7%，那么就可以说，就是说有7%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是受到了这个反倾销这方面的限制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比例来说呢，应该是没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对中国的这个国民经济啊，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负面影响。
是，夏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为什么他现在要极力争取？
这个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约束和影响。那现在呢？只是强调这个经济市场地位的问题，说明中国还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就是到以前的承诺到现在没有兑现，是什么原因？中国政府应该在这个方面反思和重新调整一下政策。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如果新的一轮的多边协定啊，就是特别是 TPP 这样的圈子比较小的这样一个俱乐部，中国不能加入，那中国也想了很多办法来替代，开发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啊，还有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这个建设啊等等，就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据说要打破这种包围，但并没有下功夫去解决原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其实就是也就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啊。中国现在越来越这个自信啊，四个自信呢，而且提出了很多东西，说要为世界经济引领方向，在 G20 会议上啊，中国的大标题都是这样来表明，就表明中国过去是学生，现在呢要当老师了啊，而且要跟美国一样来制定世界的这个经济贸易规则。所以这个方面呢，你可以看出这个不光是美国了，那日本、欧盟这几个最主要的贸易这个体经济体都已经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不满意的。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你就能把中国怎么样，但是呢它是一种态度啊，这是一种这个如果中国想跟国际接轨，想跟这个想遵守这个世界现行的这个贸易规则的话，那就应该重新审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不过夏教授，我想接着请教您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所谓 TPP 的这个东西，不过现在好像 TPP 的前景也是比较暗淡一点，所以是否真的有可能让中国在说在尤其是在亚太地区能够施展他自己的经济实力呢？
首先 Trump 已经表明他要退出这个 TPP， 但是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还有待这个观察，包括美国国会里边的一些议员都还不太同意 Trump 的一些提法，尤其是 Trump 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曾经说过要对中国课以45%的高关税，那如果这个实施的话，不光是对中国经济上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大家知道中国很多的商品是销往美国的，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也是等于是剥夺了一大块消费者剩余，对于美国中低阶层来讲的话，这是难以接受的事情，特别是在经济成长缓慢，这个美国中低阶层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增加的情况下，这个等于是这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最后呢肯定会大打折扣，即使能够通过的话也是大打折扣。那么现在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不依赖于美国、不依赖于这个欧盟或者日本，同样能够让自己的经济发展得很好的地步呢？可能还不是，因为中国现在这个贸易的依存度还是相当高的，所以说不能不重视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那么其实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心里最清楚，官员也很清楚。那比如说一个美女，她已经是很美了，她用不着到处追着别人要别人承认她是美女。如果你是市场经济地位的话，那也用不着去追着人家承认。我们记得在7-8年前中国领导人访问的时候，经常让外国领导人承诺一件事情，就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承认的话，就会给他们有很多在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的好处。这个我们在中国自己的新闻联播上都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消息，这就说明了一个自己并不自信，还没有底气。如果你要觉得你自己已经是市场经济地位了，何必还要每次在出访的时候来强调这一点？
是。那张曼玲博士，我想请教一下，刚才夏彦良博士用这个很有趣的比方，就是说追着人家说你是美女这样的说法，现在中国呢就追着让大家承认他，他在 WTO 当中呢启动了所谓的解决争端机制，他这样的做法是否适合呢？那是否真的能够让中国达到这个被承认的目的？
他启动这个机制啊，确实是12月12号启动这个机制。那么启动这个机制，那我们都知道有两种结果哈，一种是 WTO 判说啊，那中国是市场经济，那么目前过去15年采取的这种反倾销的这种做法，这种机制采用替代国的这种机制，那要自动这个消失哈。那么这个还是对中国从经济上还是有利益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举美国为例，那么现在目前为止，通常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哈，那么它怎么算这个倾销呢？就是按所在国的出口成本 和所在国的出口的这个一些其他因素，还有国内的价格这些因素。那么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在中国情况下，那么它不用中国的这些成本也好，国内价格也好，它采取一个第三国替代国，可以选比如说印度、越南还有其他国家，那么它算出来的价格这个幅度就会更大一点，就是说你低于国内成本和低于国内价格这个幅度就很大。那么从过去15年的这个情况来看也是如此。那么就美国来说，按平均数来说，这种反倾销税的这个比率哈，中国是80%多，那么这是平均数。那么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是54%，那么中间幅度有大概有27%的。那么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希望这些 WTO 的一些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那么在反倾销的这个情况下会采用不同的这种机制来算这个是否倾销，而且如果是倾销征收这种反倾销税的这个幅度。
那夏教授，我想请教您，我们知道说这个川普这个当选总统也说过了，要对中国的一些反倾销的措施进行这个制裁的措施，例如说钢铁材料等等的啊。那如果说今天一旦中国被承认市场经济体之后，是否以后要做这些措施会比较困难呢？
对，因为已经加入了你再约束它就很困难，本身就很困难。再加上呢，就是说你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后，它可能显得更加强势。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说以前没有很好的约束，或者是它所做出的承诺并没有真正的去兑现，所以现在是很难办的一件事。WTO 呢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它只能是从道义上、从一些规则上强调这些东西。你做不做，还是你有这个国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说从倾销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国商品说实话在美国市场也好，欧盟市场也好，是非常的这个经济实惠的啊。那么在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的这个出口产品这么多年来更新换代提升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啊，所以呢很多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而高附加值的产品呢还是缺乏竞争力。虽然中国极力也想这个改变这样一个状态，包括通过收购美国的企业，兼并一些企业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现在美国在有些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所以呢比如说高科技啊，或者是涉及到国家安全一类的产品，那中国如果像这样做的话，包括中国想在意识形态方面施加影响，收购好莱坞的一些产业或者公司，在这一方面呢其实美国现在都已经陆续出台一些新的对策。所以我想当川普上台之后呢，这方面的这个态势会更加明显，更加这个强硬的态度。因为川普表示呢，就是说他不像前面民主党的领袖那样会对中国在人权方面或者在政治上提出很多的这种压力或者要求，他是会在经济方面对中国提出一些实施的实际性的这种要求，甚至他可能会不做声张的就把某个事情做了。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对中国产生的压力会更大。
好的，谢谢夏教授分析。我们线上呢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听听河北王先生的看法。河北王先生，
您好，我想说的是，就是关于中国的产品目前价格便宜的这个事情。中国产品之所以价格便宜，它是建立在巨大的这种耗费后代资源的这种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比较廉价的一种机制。所以这种机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饮鸩止渴的一种方法，所以中国30年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它按一定程度上它压缩了所谓的客观的这种经济发展规律，它必然有巨大的代价在后面的去承担，而目前国人和国家它恰恰忽视了这个后代的这些利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再一个，这些人把钱赚了，产业没有得到升级，所以说再过30年、50年，我不觉得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好转。谢谢。
是，那这个问题我想请夏教授回应一下，就是是否您也看到这个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并不会有好转？
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在竞争上是有优势的，就是两低，一个是低人权，一个是低福利。另外呢，就是说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在劳工保护方面，中国呢都忽略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去理会这些国际通用规则。这样的话呢，它的成本当然相对要低得多。另外，它对这些发达国家实施倾销，那么这些做法呢是难以长久为继的。尤其是它一个是损害劳工的利益，它这个 破坏这个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些法则等等。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讲中国的经济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经济，美国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很早就给出了断言，他认为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
那张曼丽博士，我想请教您，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中国的经济外的增长可能有一些忧虑啊、哦。那如果说这次 WTO 的判决下来是说中国并不承认是一个市场经济体，那未来中国是否会持续的在这些方面再继续的施压呢？那么在它的经济没有一个起色的情况之下，施压会有效果吗？
嗯，还是就是说，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施压哈。它启动这个机制，第一个是协商。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说，通过跟美国哈、欧盟、日本协商，能够拿出就是双方能够拿出一系列的，比如说像标准式的这种东西出来说，那中国需要做到什么程度，那么才能够就是提升到市场经济哈。那么这个是2001年当时谈判的时候缺乏的这么一个条文规定，所以这个希望是在协商过程当中呢，能够比较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标准，说是中国应该怎么做我想就刚才那个王先生的那个说法，我谈一下我的看法哈。我实际上非常喜欢他用的这个词，就是说中国这个发展是用后代的资源，用牺牲了一些后代的利益。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非常在理，就是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发展或者比较高速的发展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其中有一个是成本的代价，其中是一个资源的代价。那么这几天北京就是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新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种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吧。因为在很多的考量情况下没有做到相互的保护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沉重代价。我非常喜欢他的这种说法。
而且现在这个雾霾的发展的程度真的是令人堪忧，不仅是这个北京了，现在连陕西啊、那个湖南啊很多的地方，人们出门就感觉到非常强烈的刺激的气味，而且有医生这个测度了他们这个雾霾所构成的元素，里面有真的是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很多人对比了，专家对比了一些资料，跟当年50年代的时候伦敦的这个雾霾相比较，伦敦的雾霾当时的标准好像是这个1600多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好几千人啊，那中国现在已经是2倍、3倍于他那个时候的标准，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多中国人的健康是受到直接的威胁。
对，所以这个以命换钱，以这个后代的幸福来换人民币，这样的做法可能没办法持续啊。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网友发问，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第一位呢是叫做自由报名这位先生，他说呢，大陆的经济本身就是以国营资本，不是市场经济，而且加入 WTO 一个协议都不遵守。他说接收大陆进入也是为了要让大陆进入稳定走低，不至于过于拖累世界的经济。请问嘉宾，欧美日是否会因为不让大陆拖累自己硬着脖子而咽下这口气？另外一位叫做 Alec 刘，他说呢，问一下，美日欧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现在中国也还是 WTO 的成员，那是否要把它踢出去？张博士，你怎么看这个话题？
后面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啊，会不会踢出去？应该是不会踢出去啊，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条款说啊，你不是市场经济我就没有。那么这么100多个成员里面也有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个这位先生的这个顾虑应该可以打消哈。那么前面他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网友说的这个自由报名，他提到的这个是不是大家会这个
咽下这口气
。目前为止，好像就是各个方面都有各个方面的考量哈。那么美国有美国自己的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那么目前所看到的这个消息来说，美国的政府官员，包括商务部，包括那个贸易代表，好像目前的姿态都是说要捍卫他们的这个立场，就是说不要承认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地位，目前为止是这样。那么日本有日本的考量，我们好像以前也说过日本非常害怕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对日本市场所带来的一些冲击这是我的这个 感觉是这样的。
那夏教授，我想请教您，因为刚才这个自由报名先生他提到说，中国的经济是以国营的资本而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来进行的。那么我就想要请教说，其实即使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所谓支持中国模式的这样的人，认为说你看看中国的经济起飞得很快，就表示这个计划经济是优于所谓的这个市场经济的。那如果真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中国干嘛还要在乎是不是市场经济呢？
对，首先呢，我们讲过去这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你看出这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民营企业占据75%以上，而国有企业不到25%。而且这个是在国有企业垄断了大量优质资源的情况下，在国家的政策首先向国企倾斜的情况下，尤其银行贷款是保证了国企是没有资金之忧，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资金瓶颈的约束。这在一个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下，对国民私营经济呢造成了打压。那么在2004年之后，也就是这个国进民退的浪潮大幅度向前推进之后，那中国实质上已经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计划回归啊。这个计划回归思维呢，造成了它的一种逆市场化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呢，我讲中国经济从2004年到这个2014年这10年里边，可以说是倒退的非常厉害的。那么它本身的经济地位就已经是大大的削弱了。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都明显的能够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不是在向前推进，而是向后倒退。所以呢，这一点呢，再让外国去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刚才讲的这个美日欧。这假如说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作为的话，我相信或者是限期中国在一定时期里边在哪些基本条件上要有所改善或者呢采取一些共同的惩罚性的措施它一定能够产生这个一定的负面影响，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不承诺不兑现这些承诺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川普这个当局呢会在很多方面更加强硬，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他先做不打招呼。那么这样的话，我想中国会领教到这个过去说话不算话的这样的一个害处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是可以看到后续的结果。
现在我想请教您，刚刚提到说川普政府未来可能可以采取一个先做先不打招呼的方式，但是基本上美国还是会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规定吧。
对，这一点我还想提到的就是说，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作用和功能已经大大的弱化，那么现在用 TPP 或者其他的多边贸易协定来替代，包括川普说他即使要退出这个 TPP 的话，他也会倡导成立一个新的这个贸易框架来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 WTO 的这种普世的这种功能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就是说有的人说你当然中国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边甚至有的那些国家呢，就是说这个世界经济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是富人俱乐部决定的，还是说一个大家谁都能参加的这样一个组织能来决定？所以我想这还是有差异的。
是，谢谢您。我们线上呢现在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我们请的是广西的九剑先生，您好。广西的九剑先生，可能他的线路已经断了。那我先接下来请教一下张曼妮博士，我们看到中国进入这个 WTO 15年了，不过同一年呢，一起进入的是还有台湾也进入了 WTO， 在同一个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根据传统基金会的分析呢，台湾的经济自由度在亚洲排行是第5，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排行是第31。那为什么同一个时间进入了这个WTO， 15年之后却有这么大的差别？
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其实那个起点不一样哈。那么起点不一样，台湾的这个经济应该市场经济的成分从最开始2001年就多一些。那么中国现在还是自己的提法也是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那什么叫社会主义特色哈？那就是计划经济的这个成分很多。所以这个15年来做来看哈，那么中间有这么的差距，应该也是你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就是包括美国和欧盟包括日本，就是反对给予中国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地位哈，实际上也是跟这个中国政府目前在这个经济各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控制 程度还是比较大，这个也有关系。那么国营企业，比如说银行业，比如说这个石油化工行业，那么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干预还是比较多。我觉得中国跟台湾这个比法，就是我觉得最开始就是不太一样的，
是起点就是不同的。
对，起点是不同的。
是啊，现在我们有一个网友呢，在我们的 YouTube 上来请教夏彦良教授一个问题哦，他叫做王昆仑，他说呢，请教夏教授，假使2017年、2018年人民币加快贬值，或者是到川普上台之后实施加收关税，那么中国经济下滑，这样会不会加快中共倒台的步伐？
有很多人提这样的问题，但事实上不会，因为你像朝鲜这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像古巴，像中国过去在大饥馑还有文化大革命经济那么糟糕的情况下，它都能够维持这样一个统治。当然现在情况稍微有些不同，现在有互联网，有更加的开放的这个一些外部的因素，所以呢我想会加速，如果它不思进取的话，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这个崩溃，但是不会立即因为经济因素而造成。另外刚才补充一下，就是跟台湾的起点的问题，就是台湾呢它是一个很早就已经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或者讲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自由度是相当高的一个国家。那而中国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很多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准市场经济，只是通过十几年的，从1993年启动的这个所谓市场经济阶段十年黄金时期到2003年结束，那么这十年里边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是一个准市场经济。另外它在法治方面，在经济自由度方面是程度非常低的，就哪怕就是讲我们讲市场化程度来测度的话，国内有些学者，我的朋友专门做过长达10年时间的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报告，有一些编制了一些指数，我们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个叫中国企业资本自由度指数报告每年出一本，从2006年开始，后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发现这个越来越难以测度了官方甚至都不愿意配合给予一些数字，当然我们呢也是从其他渠道来获得一些数字，但是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这个没有大的进步，反而有很大的退步所以说这个我们看世界上也有一个经济自由指数的报告，像加拿大弗雷泽和我们这个 Cato 我们共同编制的这样一个报告，每年一份的经济自由度呢，中国大陆现在就又往后排了130几位，然后香港呢还是保持高位，但是很多人也质疑说香港现在其实受到了很多大陆的这个控制和影响，难道它的自由度还能够保持在前列吗？当然他们这些学者和专家的这个指数呢，它是有很多的因素考量的，所以不仅仅是我们大家能感知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当然即便是这样的话，仍然就可以看出香港的自由度是受到威胁的。
好的，谢谢夏教授最后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再请刚才的广西九剑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时间有限，请您一分钟发言。九剑先生您好。
您好。
你好，请接着发言。
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一个加入 WTO 的这一个问题吧
是。
那么这一个首先是一些西方的那一些什么呢？那些利欲熏心的那些政客，他们卑鄙无耻让这一个邪教政党、流氓政权来加入了这一个 WTO。这个是非常可悲的。现在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邪教政党、流氓政权呢是完全无视所有的国际规则的，那么这一个无视所有的国际规则，那么造成的这么一种恶劣的影响的话呢，他们自己心中有数，对不对？
是，好的，谢谢。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好的，谢谢广西的九剑先生。那么最后剩一分钟时间，我们请张明艳博士您总结一下，就是现在中国起你这个诉讼，但是你有看到他内部自己在修改一些规章或是法律的办法，让它变得更像市场经济，希望能够借此受到外国承认吗？
应该是有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什么时候主要是现在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里面政府的干预程度还是比较大。
那夏教授，你觉得中共会收手吗？
不会，他现在更加自信，他就有很多东西他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刚才这个广西先生的那个问题我想回应一下，就是说比如说说为什么西方会容忍中国，那在15年前呢，当时大家一个期待是通过更加的市场化 通过更多的经济开放和自由度的这个提升，希望中国的逐步会走向法治和民主，但事实的结果是相反，
不好。好的，谢谢教授分析。今天时事大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张曼丽博士以及夏一良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时事大谈是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还有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专访活动人士陈光诚，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您晚安，再见。Thank you.